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哎，大家好，这是阿贵。
阿贵怎么样，你的功课做了没有啊？我们说要把这个施洗约翰门徒和犹太人辩论的洁净之理呀、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呢，试着去圣经里面找一些可能性，看他们可能在辩一些什么。你做了功课没有？
哎，你不是说让听众去做吧？
哎呦，听众做了没法交作业啊。
阿贵比较懒，从来不做作业的。
哎呦，我倒是做了一点点儿。
好，那听听蒙哥的。那我可不是老师来检查作业了。
那你就是老师来检查作业了。哎，这个我到旧约里面去找了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讲来讲去呢，总是要跟摩西五经的关系最深切，对吧？
哎，对呀、啊，
创世纪、出埃及记、这个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那你要是去查查这个洁净的话，怪，这个从出埃及记一直到民数记啊，可是一大堆的规矩啊，洁净。
对啊、
做祭司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东西分成啊，洁净的、不洁净的，
是
从吃的到摸的啊，从活的到死的。都要分洁净不洁净，那对于不洁净应该怎么办呀？也有很多很多的办法，这是一个点儿。那这个点儿其实跟施洗约翰在那里施洗好像没多大关系。
对啊，我好像是也想不出来。
只是他的门徒为什么会在这个事情上和犹太人辩起来呢？哦，那就得再去看另外一个词儿了。另外一个词儿就是赦罪，赦罪，因为施洗约翰。他这个叫百姓来受他的洗啊，是使罪得赦，对吧？
哎，对，
的确在摩西五经里面，这个赦罪跟洁净是有关系的。你要不要猜猜第一次他的关系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啊？
意思到哪一部书里面？
哪部书里面？对，或者哪一章哪一节，就看你的功力如何了。
我能想到就是说，摩西从山上下来嘛，那些长老啊，可能要去见。耶和华嘛，他们就斋戒啊，什么，然后他们就洗呀、然后或也不亲近妇女啊，是吧？
比那个还早、
哦、还要早啊。
啊，其实最早的就是这个挪亚嘛，挪亚献祭。
那挪亚就是水里面一出来就是献祭嘛。
好、哦，对对对。
那我就是想到水的问题啊。
哎，你讲的好啊，水的问题怎么样？水
没用水吧？
挪亚没用水，可是神确实是用了水的。
对，出来以后他们都没淋到水，对不对？
他在水里面已经泡了一年了。
啊，这个倒是。哎，
从水里边出来要干什么呢？要献祭。可是献祭的时候，第一次我们看见这个规矩，是吧？要拿洁净的牲畜。
哎，对。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那。首先这个东西要洁净，洁净了献为祭物，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啊，虽然人还是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这是什么？这是赦罪。
对呀、
这是赦罪。
这个好像是离了个约是赦罪吗？
对，当然是可以这么说的。因为神接着就讲了，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而且这个约是有 记号的，但是按照顺序讲，约好像是接下来的事情，还没有说要立约。洁净的牲畜有馨香之气烧上去，神就说了，我不因为你的罪再灭这个地了。
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用水灭，但我用火灭了。
哎，但他没讲嘛，那还有时间吗？人家诺亚老先生好不容易忙了一阵子，终于从水里面出来，别人吓唬他，又说将来还要用火毁灭这世间。这当然就包含了赦罪的意思
啊。
你想想看，他们如果是变这件事情的话，那可有的谈了。因为犹太人是讲说，你先要牲畜洁净了作为祭物啊，你才能够带下来赦罪，对不对？
哎，对。
那现在施洗约翰是干什么呢？
是用水施洗啊，然后是他的罪得赦啊，洗一下。对，
洗一下得赦，这越过了一个什么规矩啊？
就是祭坛上的东西。
哎，对对对对，你光洗怎么就可以赦罪呢？
对啊，我就是说还是没解释清楚啊。
就是，所以才有的变嘛。可是你刚才这个答案其实答得挺好，你说他们有没有用水？挪亚他们，那神已经用水灭了世界了，他们已经从水里边出来了，才有所谓的洁净的牲畜，才有所谓的献祭，才有所谓的赦罪。你从水里边是可以到赦罪，只是那个祭物我们还不知道就是了。
嗯，对啊，
对不对？所以你看后来施洗约翰不是说了吗，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哦，他先把水洗了以后再把羔羊拿出来是吧？
对，因为当初也是这样，他的确是从水出来的，从水里边出来，其实耶和华已经赦了他们的罪了，要不然他们就和众人一起死在那个水里边。
对对对，
所以你看这件事情是有的可以辩论的，我不是说道理上哪个说的对哪个说的不对，因为其实两个都说的对，只是这个施洗约翰不过是为耶和华预备何用的百姓，那献祭的事呢是在以后，当时门徒不见得讲得清楚，可是从圣经上来看呢，这个洁净啊与赦罪啊不是同一个观念，可是呢都跟人来到神的面前有关系。
哎，对。
那假如我们到立位记里面去看呢，哎呦，所有洁净不洁净呢都是外边的东西，你沾了死人啦，沾了死尸啦，你生了大麻风啦，你秃头啦，像蒙哥这样子的都算是不洁净。那不洁净怎么变为洁净呢？像摩西拿个牛膝草干什么？
蘸着除罪水对吧？
哎，除罪水还有除罪血啊。
哎，对。
哇，这个阿贵是内行，你除罪水，这个除罪水怎么回事？我觉得听众朋友很多不晓得什么叫除罪水，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我知道一点记住的就是他把一个红油嘛，撒了以后烧成灰，配上水叫做除罪水，然后就撒在身上，大概是这种吧。
哎，不错不错，阿贵果然是啊预备要做传道人的料子，这不容易打理。在民数记里边是这么说的，19章，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恶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呀，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然后祭司以利亚撒不但要用指头蘸着牛的血向会幕前弹7次，还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祭司这样做了呢，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你说这洁净的礼跟这个除罪的水有什么关系呢？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礼。你如果能够把不洁净除去啊，污秽除去，那在这里呢和除罪是等义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凡物都是用血来洁净的，所以我们一个印象就是说旧约里面让你得洁净都是血，其实也引申出来还有好几个东西。那个献祭了已经流了血的祭物烧成灰的掺到水里面还叫做除罪水，还有呢其实除了除罪水除罪血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除罪火。
啊，这个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要是不洁净的东西呢，你可以让它经火；不能经火的，你可以让它经水。
哎，对，人嘛，一经火就烧掉了。
啊，就是。
就是用水洒洒。
哎，这个例子就是在民数记的最后啊， 那个时候巴兰设了计谋，要叫以色列人呢得罪耶和华。摩西吩咐百姓去打米甸人的时候，就带回来一大堆当灭的物，还有妇女啊什么什么的。那当然摩西就向百姓发怒，那摩西就告诉他们了，该杀的得杀，该焚烧的得焚烧啊，你要在营外住七日，到了第七日呢要洁净自己。怎么洁净呢？凡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经火就为洁净，然而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来洁净它。凡不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过水。第七日你们要洗衣服就为洁净，然后可以进营。所以呢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洁净跟蒙赦免蒙赦罪啊，的确是可以经水经火合而为一的。
哎，对，
这里边值得辩论的一个观念呢，就是施洗约翰在这里啊是把里边的罪和外面的不洁净呢直接合在一起的。所谓赦罪呢，以及这个水呢，就不再是洗外面的东西，而是你心里的啊，你行为上的。你看他跟这个士兵啊，跟税吏啊，给他们立了一些规矩，像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啊，不要以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等等等等啊。
对，这个我就是很长时间不明白的地方了。比如说在那个约旦河受约翰洗的那些人，这些人后来都罪得赦免了吗？还是
至少在当时罪得赦免啊，但是你还得怎么样啊，看哪神的羔羊呢，是背负世人罪孽的。赦罪跟赎罪呢是变成赦罪在先，赎罪在后，对不对？那至于当时受了洗的人是不是都后来都信了耶稣，这是神的事了
啊，
这是神的事了，这个我们不用去替他担心呢。可是就着耶稣来讲呢，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所谓合用的百姓，是罪得到赦免的一些百姓
啊，
是来到他面前不至于灭亡的百姓。要不然人不可能与圣洁的神同住，不可能跟随神的儿子。他们是悔改了，也得了赦罪。可是为什么他们这次得到赦罪？我想这个也是犹太人在旁边看看不清楚的事情。向来做祭司的是负责查看洁净不洁净，那你的师父来到这个地方施洗呢，从来没有看人家秃头啊、长癣啊、大麻风啊，也没说什么大麻风的、瘸腿的来这边受洗，对吧？都是好好的人。然后你的师父给人家的劝告呢，他不是讲外面的不洁净了，旧约的那个外面的不洁净直接被他连到这个里边的罪的这件事情来啊。凡是在里面受了洗的人，直接在神的面前得蒙赦罪。就着这些的观点来讲呢，他的门徒跟犹太人是有的变的。
是，我现在也弄不明白，我觉得犹太的门徒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这个题目听烦了没有，但是蒙哥觉得还有点需要补充的，就是犹太人来找茬啊，除了我们所讲的这些，还有上一次阿贵讲的啊，这个你师父到底是什么身份，有没有资格来这样做之外呢，还有一点恐怕一定在他们的辩论里面被提出来，就是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在律法上有没有真正的根据，或者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你如果光看摩西的律法当然是没有根据，摩西从来没有给他们一条说是到河里边来受一个洗可以赦罪，对不对？
对呀，
没有这样的一条。但是这一条虽然在摩西的律法里边没有，后来有没有？有，有。约柜过了约旦河，乃曼在约旦河里面受了洗，就得了洁净，也得了赦罪。那到底哪一个有效？当然是后面的有效了，因为后面还没有被进一步的发表出来怎么回事嘛。前面摩西所有洁净的礼没有使得以色列人得到洁净，没有使我们不从耶和华的眼前被弃绝被赶出去。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在罗马帝国底下啊，你再去讲究更多摩西传给我们的律法其实是白讲，因为已经证明了没有用嘛。但是神是不是在历史里面隐藏了别的东西，是指明将来的方向？现在我们师父这个洗礼啊，其实就是指着那件事情。这是我们就读过希伯来书的啊新约子民回来替施洗约翰的门徒想一想的话，他可以找出来的圣经根据。约旦河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当神领我们过来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是可以引证到我们师父的这个合法地位。那就继续讲下去，他的门徒与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可能是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啊，辩论还稍微占了点上风啊，但是犹太人丢一句话给他呢，这个门徒就有点受不了了。你们师父如果这么对的话，那现在众人也不在你这里施洗，都跑那儿去洗了。
对，这点我以前没有看得太清楚，因为耶稣他不但是有门徒在那里施洗，并且耶稣也会医病啊、赶鬼啊、做其他的事情。吸引力更大，
嗯，那个秀比较好看是吧？
或许吧，嗯。
但是这个说法又引出上次谈过的另外一个问题：施洗约翰没下监以前，耶稣在加利利是不行神迹的。以后到了第四章的最后，他医治那个大臣之子的时候，约翰特别讲，这个啊才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后行的，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说呢，耶稣讲道比较好听，哎，他更吸引百姓。那行不行神迹，这个存疑存疑。哎，我想起一件事儿，这是一个真的事情啊。那台湾推行全民健保以后，有了这个卡片，你就到处去看医生嘛。
嗯。
有一个人他平均一天看三个医生，冠军。那有没有人在施洗约翰这边受了洗，再跑到耶稣那边也去洗一洗呢？
这个可能性也有吧。你看自己的门徒都跑到耶稣那边去当门徒了，
已经洗过了再去洗一次，或者昨天洗了今天再来洗一洗，
我想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没有洗嘛，我们也不能说他有。
如果是老钟的话就肯定有。好了，不扯了。那约翰的门徒来问他的师父，他的师父可怎么答的呢？
一个他说他不是基督，
嗯，
再一个他说他是半老，
嗯，
然后他最后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哎，他解释都蛮对的。
假如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最白话，你觉得约翰要他门徒明白的是什么事情，或者约翰自己所表白出来的态度在他门徒看起来是什么？
啊，对，那现在的比较官话就是有国度的观念嘛。
国度的观念，
哎，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哎，去了别的教会，他我们也为他祝福啊，弄他虽然心里面酸酸的，
哦，
还是为他祝福嘛。
吃在腹中是苦，对不对？口中甜如蜜。施洗约翰实际上跟他门徒讲的说，这是一件好事儿，这是一件对的事儿。
对呀，
当别人这样说的时候呢，你不要听不懂，你不要看不懂，本来就应当是这样。那为什么本来就应当是这样呢？这个和我们这个你在一个教会里面做牧者，然后弟兄姐妹都跑到另外一个教会，你光这么讲其实是不够的，对吧？
对。
但是施洗约翰所提出来的是什么样的重点？我们照着他的话来讲的话，他开始先说什么？
他说他
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他自己这个洗礼也是从天上来的。
嗯，
他为什么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
就是说那些人凑热了也不一定有好处，嗯，对吧？
哦，人家到别的教会你就这样跟弟兄姐妹讲，那些人凑热闹不见得有好处。
不见得有好处。但是呢，先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了，不是说人多的地方就好嘛，嗯，
不是说人多的地方人就能够得到真正的东西，
是，
对吧？但唯有从天上来的呢，人才能够得到。
对呀，啊，
那你觉得他这个施洗约翰是不是晓得他这个门徒在和人家辩论？说不定他听见了这句话，跟刚才这个门徒跟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会不会有点关系呢？
他提到那个耶稣施洗的事吧，也提到人往那里走，所以他讲肯定是讲了这个。
嗯，
至于那个洁净的理本身，嗯，
是不是从天上赐的？犹太人拿出来辩论那个洁净的礼能不能算是从天上赐的？
你觉得和这个讨论有关吗？
哎，我不晓得，我就在猜呀，啊。因为你假如是师父的话，稍微听见你门徒和犹太人辩论啊，这是可能发现自己门徒心里面还有点弱点呢，你就会拿点话来鼓励他呢。假如是这样的话，这句话和前面讲的是不是有关系？
就看约翰这个先知先到什么水平呢？
假如他先到很先的水平，
那他就是你刚才你说的那样。
那怎么样连在一起呢？
就是说他虽然门徒没有说，但他知道门徒心里面想什么。那这样的话就表示他比较 更加高明一点。那我想耶稣肯定会这样，约翰能不能这样我都不知道。
这个好玩的，这个有意思，值得讨论讨论啊。我们先到这个福音书里面去找找啊。路加福音是这么讲的，路加福音三章二节，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哎，所以这个就有一个特别的时刻啊，他才开始做这件事情的。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啊，在神的话临到他之前，施洗约翰呢，别人看他大概是个怪物，是吧？
对呀、啊、嗯，
好像发了神经病一样，每天在旷野里面到底做什么。哎，那他小时候上学不上学了？
他父亲就是祭司对不对？
他父亲祭司，可是年纪大了，
祭司肯定从小教他律法书了。
哎，问题是他从小他多小呢？他这个他多小就被放到旷野里面去，不用上学。
你说他这个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了嘛？三十岁左右、
嗯、
对吧？
差不多。
他小没说从小吧？
哎，这路加福音一章前面讲到，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啊。
这他那肯定是那个启蒙教育有的，对吧？
你凭什么这样说的呢？
他父母是知识分子嘛，从小要教他识字啊。
哎，你怎么知道施洗约翰识字呢？他只要讲话就好，从来没说他要写字啊。
哎，现在我们就在讨论美国这个问题嘛。
我们现在讨论以色列问题，怎么讨论美国？你看，那孩子渐渐长大，
对对对，
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啊、
这个所谓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就是后来讲的有一天的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对吧？
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渐渐
不清楚啊，
渐渐长大的过程呢，就是要教他这些读文识字啊，会圣经啊，到了最后不是说才住到旷野，对不对？
哎，
他是按顺序的，
不知道哎。按照哦，你是这么读的，然后孩子渐渐长大、
啊、
长大的时候心灵强健，长大了以后跑去住在旷野。
是啊，他心灵不强健了，怎么能够住到旷野呢？你小孩子要住到旷野的话、那警察局都要抓回去，对
不对？不是，这个我是这么读的，这个孩子一面渐渐长大，他怎么渐渐长大？就是住在旷野里面渐渐长大，因为住在旷野里面，所以心灵强健。你看我们哪个孩子在家里是渐渐长大，你给他受教育叫他识字，他会心灵强健的，这都是心灵萎靡啊，对不对？
哎，为什么要说心理强健？就是说因为他心理强健，他才赶到旷野里面去嘛。
哦，真的，哎呀，这时候咱们有真理上的争执了，
啊、
对吧？
哎，我不要跟你再争这么多了。我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三十多年嘛，也
三十多年，
也不是说 baby 的时候就放到旷野里面去放，对吧？那他至少能够知道旷野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他是 baby 的时候就去。
我想可能还十二岁以后吧。
一定十二岁以前就去了。
那就是说
可以做实验，
他爹会喜欢打猎，对吧？
哎呦，你连这个都搬出来，那跟阿贵我是没话讲，这个将心比心嘛。你喜欢打猎，你儿子也喜欢打猎，
带他到旷野去，那才有可能。
嗯，不，这可以做实验。从小在家里养大的孩子啊，你叫他跑到旷野去换一套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然后就给他吃蝗虫野蜜，他吃不来的。你十二岁的孩子从来没吃过这东西，他吃不来的。他从小正在里边吃，他就吃得来了。
撒加利亚就是他的爹，好像年龄很大，对吧？
对，
我想他可能小的时候五六岁、七八岁
就逃家了。
嗯，可能还会他爸爸还会带他一阵，对吧？
他爸爸会带他一阵去抓蝗虫野蜜给他吃吗？
那就不知道了。至少把他那个让他把圣殿里面的事情看得清楚嘛，因为他、
哎、
他专业是、专业是在那个。
他专业，哎，那我再问问你，你是光学专家，你小孩对这个啊？光学有多少研究？
没有研究，他可以到实验室去看看嘛。
萨加利亚也退休了。
哎、对。
对吧？
哎、
他没得看了。
退休以后呢，就不去实验室了。但是他是知识分子嘛，要教他一点东西的，肯定是识字的。
嗯。
肯定是圣经也是挺熟的。
悬案！约翰到底几岁去旷野？
哎，这个事情值得讨论。他从这儿出来以后，他肯定是知道圣经上的任何的事情了，包括那个犹太人的礼仪他也应该知道一些吧。
哟，他知道的越来越多。好吧好吧，我们又有功课可以留给听众朋友去做了啊，这个真是瞎猜胡猜。好，阿贵，咱们就下回再回来讨论施洗约翰问题呗。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